各位师兄晚上好。哎，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每次都是踩着铃进来的啊。那个今天又是周四了，各位师兄，我们还是继续每周的锵锵沙馆五灯会员。今天仍然是郭老师，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个五灯会员里的公案。今天的那每个禅师的内容都不太多，然后郭老师你有没有自己选，还是我们就按着顺序来？
我稍微的选了选。
好，那你就自己贴吧。
好的好的，
好，那就开始吧。
上一次说到的是这个云盖智圆禅师，就是那个道士，然后就是让那个在大王前呢，在一个马王前，就是请他论义，是这个道士的，然后他就跟这个道士论道，然后说道士是一个无主孤魂，以后道士再也不找他了，然后我们就这个来吧。下面这个是这个釜山藏长师禅师，僧问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如何是法上应舍？师曰：空里撒菩提。曰：如何是非法？师曰：中山道士炸明头。曰：逼迫出来时如何？师曰：还曾扎着乳吗？就看最后一个吧。逼你出来时如何？逼你出来时如何？什么时候把他从逼迫里面出来？从逼迫里面出来如何？就像我们说这个把你这个绑住了，然后松开绑以后是什么样子啊？松开绑以后是什么样子啊？然后是这个禅师就答：还曾绑过你吗？就是解脱是什么样子啊？就是谁缚过你啊？就是这一类的啊，这是这一个。可能我有简，有一些简单的禅师，他只有一问一答的，我就去掉了。有跳过去，中间有跳过去，他就是都是古山藏禅师这样的，只有问只有答，什么都没有，就光这个一问一答，不知道前后由头，也不知道他的悟道因缘，不太好玩，学起来的话没啥特别大的个性，就是你答的再出奇，也有人比你更出奇。所以我们找一些其他的类似的，就是说有一点多一点的，前后多一点的。这个是南纪僧一禅师，河中南纪山僧一禅师僧问：信或亲近，几师指示？师曰：我若指示，即屈着辱。曰：教学人做陌生即是。师曰：切记是非。这个久仰大名啊，现在总算能够亲近你了，你一定要给我指示一下，你看看我修行上应该怎么修行啊，你给我开示开示，我要是开示啊，我就屈着你了。一般我们一说开示，哎呀没事儿，你别没事儿找事儿了，人家说哦这样开示他就放心了走了，别没事儿找事儿，没事儿不找事儿，他一听放心了就走了。古禅师连这话都不说，古禅说我就不开示，我要是开示你啊，我就冤枉你了，我有啥开示你的？开示你就冤了。然后说叫学人做陌生即是，那样的话，你要是没有开示的话，那学人应该干嘛呀？学人就是来学嘛，那你没有开示学人应该怎么样才对呀？然后师曰：切记是非。你既然要问了，你问学人要怎么样才对，我就告诉你，没有个对错，切记对错，切记找对找错。就是近或亲近，岂是指示？我若指示，即屈着辱。问曰：叫学生做陌生即是。师曰：切记是非。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这提啊，也可以在这提。问如何是纳僧气息？师曰：还曾熏着辱也无。如何是纳僧？就是你是什么样的呀？还曾熏着也无，纳僧气息。我现在不是正跟你说话呢吗？这不正是吗？还要怎么样啊？还曾熏着你也无，现在不正跟你说话，这气儿没熏着你啊，也没啥解释的。下面的这个问答好像是有点味儿。如何是解脱风范？也可以这么说吧。如何是纳僧气息？也不完全是说的是解脱，就是也没有说吧，就是你的气息，你如何是你家风啊？就是这样的说气息，什么气息不气？他这没气息，我这气息没熏到你啊，说是呼气的呼了，他没有说是家风，因为我这没有家风啊。 如何是和尚家风啊？如何是和尚家风啊？这个问问同类即不问，如何是异类？要投浊江去？问如何是同类即不问，如何是异类？如何是法身主不过来？如何是譬如是不超越？这个前面的这个是一段，后面的是一段。同类即不问，如何是异类啊？什么是异类？你把头砍下来跟别人不一样，不就成异类了吗？你要不然你砍头吧，干嘛要做一个异类呢？这是一个。如何后面的这个答我觉得不错。什么是法身主？法身主不过来。如何是譬如师不超越？人家经常说譬如顶上行嘛，那个禅宗里有一句话叫踏破譬如顶，或者譬如顶上行，就是你要越过师啊，你要越过师啊，越过师，这样的话就是譬如师。是譬如师就是指的是最早最早的那一尊师，那一尊当师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是最最早最早的那个。应该一般的禅宗都是说要超越他呀，超越他才是啊，超越他才是啊，但是他偏偏答一个不超越，就是法住法位嘛，世间相常住啊，如何是法身主不过来？法身主并没有一个法身主要去有一个人可以去渡啊，然后他去渡啊，你要我的头砍了便拿去，要头砍将去，毗卢遮那佛，对对对，毗卢舍那佛，同类即不问，如何是异类？刘涛的解释是，你要我的头就砍了拿走，你要我的头就砍了拿走。毗卢遮那佛，对对对，我觉得把头砍了，你把头砍了就是异类，这样的回答更通顺。我觉得刘涛那个解释不太通顺，各有各的理解。就这样的一问一答呀，有的时候的话就不好，你要来回的猜前后才容易通顺。所以说一问一答的可以用可以不用。这个人他主要我觉得好的就是如何是毗卢师不超越，人家别的禅宗啊都说超越，他偏偏超越了这些回答，他说个不超越。所以我觉得他挺有意思的，挺不错的。西贤怀幼禅师，这个我看这个有人说他为什么这个看一下他的再说啊。这个泉州人，僧问如何是五老峰前世，师曰，看第一段啊，如何是五老峰前世，师曰万古千秋，那么则成绝嗣去也。师曰踌躇欲于谁？大家觉得他这个问答怎么样啊？什么是五老峰前世？要换成你们怎么答呀？我也觉得他不太那个。我是从哪儿看出来的？就是这个如何是法法无差，雪上更加霜还不错。就是这个，我是觉得若会此个是无有下口处。若会此个是无有下口处，就是你要是会了吧，你就像是哑巴。那个就是说哑巴那个是就是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一样，你就会了，你是说不出的，但是呢他还是有个会在，就是若会此刻是无有下口处，就是你会了，但是你说不出，你要是会了你就说不出，你就是这样。这个啊，只能作为上堂的开示，不扫尾这样说着很难受，因为他还有一个会在，有一个会在。对呀，万古千秋就差劲的很，万古千秋差劲的很，就是说万古千秋就是答的不是特别的那个，不是特别的那个，别说差劲的很，也许这一个只是咱的误解呢，也许是他的方便。再往后看我就看到这儿了，就是说如果会了这个事儿，没有你的下口处。就是他明明已经下口了，而且他还说了就是会，要会这个事儿，所以呢总觉得他这里留着有影子，留着有影子，就是要会这个事儿，还有下口说，还有后面这个也一样，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啊，井底寒蝉天中明月，天中明月的这个叫下的也可以答得到，就是月落下相见，就是没看到他那种月落下相见的那种意境，没有看到那个意境啊。我叫郭红艳，我们是师兄弟，咱们在这喝茶的，大家是平等交流，平等交流，只是说我拿着麦，你没拿麦而已。喝茶聊天儿，这样聊错了也没事儿，就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说是一个例子吧，是一个例子吧。老人不都说过吗？说那禅师有的就是说是也不都是就是正量很高的，也有二弟三弟的呀。老人也说过这样的话。 富传红鉴禅师，这有一个山呐、啊，叫富传山，福州富传山红鉴禅师。僧问：如何是本来面目？师便闭目吐舌，又开目吐舌，闭着眼睛吐吐舌头，开着眼睛吐吐舌头。这是当僵尸呢？曰：本来有许多面目。师曰：是来见什么？僧无语。看看下一个啊，下一个跟这个是相近的还是不相近的？如何是狮子？善笑吼。僧抚掌曰：好手，好手。这是我自己断分的段儿。从这个地方上来看，上一个僧跟这个僧不一样，因为上一个僧很容易就被噎住了，而下一个僧呢就很不老实，来来回回的折腾。所以这应该是两个僧，所以是两段公案，两段公案。如何是本来面目？就睁眼睛，闭着眼睛吐吐舌，又开着眼睛吐吐舌。然后僧说：哦，本来面目原来有这么多面目啊！本来原来有这么多面目啊！他说有这么多面目，那你刚才见了什么呀？就这样一问，把他给问没了。也不可着这个呀，也不可着这个呀。你着，没想到这就变成了有很多面目了。它就是着在妙用上了。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修着，就是哦，这个也是，那个也是，杨眉顺目都是，它就着在这个事上了。你说个不是，它难受死。你说其实杨眉顺目，杨眉也是，顺目也是，还有另外一种呢，就是杨眉也不是，顺目也不是。就是他说本来有许多面目，他就着在这个上了。那就是本来有许多面目。你刚才见什么？刚才你见了什么呀？你见了什么？有这么多，你见了哪一个呢？你见了哪一个呢？他又没话说了。这个僧就是这样的，这个没什么。下面的这个也有点意思，就是这个下面这个僧如何是狮子？师曰：善笑吼。僧抚掌曰：好手，好手。师曰：青天白日却被鬼迷。僧坐掀禅床事。师便答曰：驴是未去，马是到来。师曰：卓然作家。僧拂袖便出。师曰：江鸥乘水，你比大洋，你比大洋。就是这个僧跟他有一个来回关系。这两个实际上是法战，这两个是法战。僧先找的事儿，僧先找的事儿。他说：如何是狮子儿啊？狮子啊，如何是狮子啊？狮子就是指的是龙象，然后师说善笑吼，善笑吼，然后僧夫说，哎呀，好一个笑吼啊，好一个笑吼啊，师傅说你别冤枉，你被干嘛要被笑吼迷呢？青天白日却被鬼迷，然后僧就先做掀床的样子，做掀床的样子，师便打，他打了，其实就是说他们两个实际上是平手，不相上下，不相上下。可惜这僧啊还是多事儿，其实师便打，僧就走就行了。僧说了，僧就是这样就说他了。你看你驴事儿未去，马事儿到来，也说的也不错。师曰：卓然作假，这就不是好话。僧就没搭理他就走了。师曰：江鸥平水，你比大洋，本来是一个小水瓶，你还以为你自己是大海洋呢。听着是不肯他的话，对吧？像是不肯他的话，但是我觉得这个僧还是不错的。这就是这两个法战吧，我是觉得这个僧还是不错。这个地方啊，如果不懂禅宗的或者不明白的，就觉得这个东西不明白，不懂，不知道在说啥。你没有具体的问题，我也不解释了，这个也不好解释什么。这个地方就是应机而动的，你有这个机你就动了，没这个机你就法战就失败了，就这么简单。但是呢，就是心中心法，它还有一个就是法阵失败了，它还有一个失败了就失败了，也没啥关系。心中心有这一点，它回来的快。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这个人反正是属于是眼角比较快的这一类的。如何是玄妙？未闻以前，你看他说如何是玄妙？哎呀，你这一说玄妙早过去了，你还没听说之前那个是玄妙。你这一说玄妙早过了，看看他跟道五的，道五问，九相和尚会禅是否？红鉴禅师，他就是这还算是当时有名的。道五来找过他，道五宗智吧，我记着是，九相和尚会禅是否？师曰：苍天苍天，吾近前掩饰口曰：低声低声。师与一掌，吾曰：苍天苍天。师拔珠曰：得那么无礼？吾却与一掌。师曰：老僧罪过，吾拂袖便行。师呵呵大笑，早知如是，不见如是。早知如是，不见如是。早知如是，不见如是也可以，也可以。刘涛，呵呵刘， 不会，不是的，不是的，不一样的。刘涛他是每一次他是真多嘴，他是多嘴。比如说我们要扫一个什么，他就说这个扫也不可得，他都没看到。他说完了扫也不可得，他就说罪过罪过，他可有意思，他那不一样。我觉得他跟刘涛道风不一样，跟刘涛道风不一样。咱姐儿也是看，嗯，早知道你会禅，早知道你会苍天呐，苍天呐，我这是太冤枉我了。然后到我马上也说，哎呀，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他一这样施，啪打了他一巴掌，这一巴掌打得好。这个人呐、啊，他就是眼快手快，他手脚特别的快，手脚特别的快，不说话，啪打了一巴掌。到我说，苍天苍天，施法主说，我就该这样，活该这样，活该你打。你就应该挨我揍，你就这么说吧，你就应该挨我揍，冤什么冤呢？你就该挨我的揍。然后道武啪又打了他一巴掌，然后师说：“哎呦，我的罪过。”道武扭袖子变形了，然后师哈哈大笑：“早知如是，不见如是。”嗯，这道武也不错，道武也不错。但是从这个机来说的话，是这个弘建禅师先打的道武，这个顶上并不在于言辞，主要是谁该打谁的时候谁打了谁，这个公案主要是谁先打了谁，这一点最关键啊、嗯。该出手的时候要出手，嗯，该出手的时候得出手，就是说是地是师近前掩住的口，哎呀，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啪给了他一巴掌。道武说：“苍天呐，苍天呐。”然后弘建禅师说：“我就活该打你，没啥冤枉的。”他就这么一说，道武啪又打了他一巴掌，然后说：“哟，确实是我错了。”他也是能躺倒的人，所以这则公案不应该放在道武那儿，应该放在弘建禅师这儿。弘建禅师更有好玩的地方，更有好玩的地方。刘涛，对，刘涛一说罪过，啪给他一巴掌就行了。这禅师就算是一个亮点吧，嗯，算是一个亮点吧，挺有意思的，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嗯，你是会禅呐，是不是？哎呀，我的天哪，太冤枉人了！别，可别这么说，可不能对大家这么说啊！你他这样一这样的话，他啪给了他一巴掌，嗯，然后说呀，太冤枉了，太冤枉了，苍天苍天！他说我就活该，嗯，得那么无理，嗯，得那么无理。得那么无理，嗯，活该，我就该揍你，我就该揍你。然后说完了，道武啪就给了他一巴掌，然后说：“哦，我错了，我错了。”道武扭头便走了。嗯，道武也不错，道武也不错。嗯，弘建呵呵大笑。嗯，早知如是，不见如是。这个是绝对的零比零啊，零比零也可以。嗯，第四觉得公案，陈仲权啊，你还没有修心中心。公案呢，它是一种什么呢？它就是那种的修心中心，它不是要观照吗？观照这个东西是不再说的，不在于讲理论，我们要这样，我们要那样，我们要内不随念转，我们要外不随境迁，这个都是跟还没修心中心的人说的。修心中心的，你怎么内不随念转？你怎么外不随境迁？你得做给我看。就是观照，它是一种实行，绝不是研究，它是一种真正的修行，它不是一种理论研究。而且这种理论研究跟这个实修正好还相悖，嗯，它就是把你的修行的，你就活泼泼的拖给我看，你确实正在修，嗯，就是这一点就跟公案很相似。所以说看公案呢，啊，就是你得修了心中心，你就是反正是你就开悟不开悟，你看着公案总是会觉得，哎，就不像以前那样，就是说很磕巴，啥玩意儿啊，讲的是就不会那样。但是你没修心中心呢，啊，就是在理论上抉择，总是就是不太对机。你就是你适合看楞伽，楞伽八十分，就是我讲的楞伽，你得八十分，我挺高兴。你得八十分，证明我也得了八十分。但是在公案这儿，咱俩还都是零分比较好。嗯，幸亏咱俩都是零分啊。在公案这儿，你是个大零蛋，我也是个大零蛋。刘涛的三招，苍天，苍天，嗯，就是这三招用在杜师兄身上最好了。你这么说的话，先要说杜师兄啊，苍天苍天，你太冤枉人了。一说哟，我的罪过，我的罪过是今天的茶馆惹的祸，然后我再揍你一巴掌。这个公案并不在于说苍天苍天，老生罪过和便打，这个地方就是该出手的时候出手的快，嗯，不是这个味儿，嗯，不是这个味儿。刘涛说过不得无分，你再揍他，嗯，对，嗯，喝茶也给你打，把你的碗给你打喽，嗯，这下该早吃了八次了，打我，嗯，把喝茶的那个也给打了，钟志斌的喝茶的也给打了，嗯， 他就是这种就是说鸿渐禅师，他就是这种的风格，他就是这种风格，出手快，出手快。僧参，他不是言语型的，他不是言语型的。你看人家问他如何是本来面目，他就闭着眼睛吐吐舌，张开眼睛吐吐舌，他就不是做言语的，他不是那种言语以言语示人的，以言语示人的，不是这种风格。打完好扫地，扫地完了再打你的笤帚。嗯，僧参，师便作起事，僧便出。师曰：舍利且来人事。僧回作抽作句式。师却归方丈。僧曰：苍天苍天。师曰：龙头蛇尾。僧近前插手立。师曰：败将投亡，不存性命。这个僧近前插手立，败将投亡，不存性命，这个是前一则是跟这个公案相连呢，还是不相连呢？要我说是相连比较好玩。这个诗它就是这样的，它就是这样的，这个诗它就是这样的，嗯，就是说它应该是像一个，应该是像一个，他来向他学，来向他参了嘛，来向他参了。我看看你这儿有什么呀？久仰鸿渐禅师这儿有禅，我看看你这儿的禅是什么呀？好了，你来看，我就走，让你没得可看，让你没一点可看，你走，我就知道你没什么可看，你走我也走。师说：哎，你既然来了，你得尽点人事啊，就是尽点礼节吧，你得尽点礼节啊。这僧就上当了，其实哪有礼节可尽呢？这僧就上当了，僧就回来了，准备拿上坐具，因为他从远道而来嘛，他要拿着坐具往那一铺，好给他做一个礼拜呀。他刚要铺坐具，师就回方丈了，他就回方了，他给了他一个那个什么嘛，给了他一个就是坑嘛，挖了一个坑给他。僧说：啊，苍天苍天，你挖坑给我。师说的龙头蛇尾啊，就知道你要上当，就知道你要上当。僧近前插手里，上什么当？师曰：败将投亡，不存性命，败将投亡，不存性命。师就是你这上当了，僧就是插手里，上什么当啊？师说：你那个你就是上什么当，你也没有赚着什么便宜，我是这么理解的啊。败将投亡，不存性命，你早就没性命了。其实这个僧也很不错的，这个僧也很不错的，但是这个僧呢，他是来参的，他有点吃亏了。那师让他那个弄了人事，他就弄了吧。他毕竟是来参学的，这个僧我觉得也挺不错的。且来人事就是说，你得礼貌上啊，你得来点礼貌啊，你得来点礼貌啊，你不能够光这样弄禅呐、啊。我们毕竟要在世间活呀，就是你得点头哈呀，弄点礼貌，问好吧。Hello, how are you? 你好啊，今天天气如何啊？吃了没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意思。你远道而来，你不得打打招呼吗？那按照僧人的打招呼，就是要铺坐具跪拜，然后问一下他，喝喝茶呀什么的，就是这些。他听来人事，那好吧，我就给你来人事。他刚要这样的话，师又归方丈了。你说他挖坑吧，纯粹是挖坑。僧说：哎呀，苍天苍天，挖坑，就是这个意思。且来人事不是送东西，且来人事就是我们要也不妨碍礼节，就是这个意思，也不妨碍礼节。西游记取经时，佛坐下，侍者要唐僧人事，这个人事就过了。这个人事，西游记他不是学佛的人啊，对对对，西游记他不是学佛的人，这个人事就是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要你意思意思，这就是这样的。这个人事潜规则太多。这里的人事不至于，这里的人事就是礼节。苍天苍天，对对对，苍天苍天苍天那里多余了，就是苍天苍天就是哎呀，你挖坑就是这个意思，你挖坑给我啊，我真是的，我又跳你坑里了，你冤死了，你让我进人事的嘛。我觉得这个僧不错的。然后这个师就贬他败将投亡不存性命，就是意思是跟他来法战吧，跟他来法战，你看看你不咋地吧。但是实际上的话，我觉得这也不算是坏话，不算是坏话，这个僧还是可以的。当然了，鸿渐禅师更喜欢道武，本来师是卖挖，我只有打字的份儿。前辈，你上来说呀。对对对对对，就是怎奈师是麦霸，我等只有打字的份儿，就是苍天苍天就是这个意思。你是方丈啊，你让我进人事，我不是给你进一下吗？进一下你又搞我，你看看你就是在这儿，奈何勺柄在你手里啊，你拿着勺柄呢，你说啥是啥。 你是主，我是客嘛。僧想着自己，僧自己想着多余，其实拜就拜了吧，自己想着多余吧。他拜什么拜呀、啊？他还没等坐具铺出来呢，那师傅都归方丈了，他拜谁去啊？他拜空气啊？他像个傻子似的晾在这儿了，他拜什么拜呀、啊？不是拜就拜了，不是拜就拜了。师傅说你来了，你得客气客气啊，你得给我拿个坐具，给我礼拜一下，然后我请你落座啊，咱俩喝会儿茶。他说那好吧，他就准备铺坐具，就准备拜了。结果他刚铺下坐具，那师扭头就走了呀。你拜谁呀、啊？你没得拜了，很尴尬呀。就是人家，就是你要伸出手跟人家握手，人家把手抽回去，人家不搭理你，扭头走了，给你180度，给你一个后脚跟儿，没有嘴，别冤枉人。老师，僧是否被师转了的意思？转就转嘛，他僧是说被师转了嘛，所以僧说，哎呀，我的天哪，苍天苍天嘛，冤枉啊，冤枉啊。说是被师转了也可以，不被师转也可以。就是人事这一块也不妨啊、也不妨也没事儿，跟自己想着多余吧。啊，对，有点像二人打趣呢。其实别是二人打趣，谁不是在打趣啊？是出世间哪个不是在打趣啊？世间的这些战争血肉横飞全是打趣，出世间的这个释迦牟尼佛文殊师利啊，还有提婆达多呀、啊，还有那些众多弟子啊，哪个不是在打趣啊？咱俩现在也在打趣啊，顾飞。咱俩现在正在打趣儿啊，最后一句，这时把自己卖进去了啊，对对对对对对，败将投亡不存性命，就是便打，对对对，败将投亡不存性命，对对对，罪过罪过不罪过，刘涛这个是啊，刘涛这个是，就是说是他不用说罪过，刘涛这句话就直接换成下面梅林的话打你就行了，败将投亡不存性命，那师也没有命了，就是师父他根本也没有命了。杜新明，你不要把我老当老师，我跟你一样是师兄弟，你总有一个师搁在这儿的话耽误事儿，耽误事儿，我没有这个说话更轻松，更轻松，你有事你可以问齐老师，咱们共尊齐老师就行。再看下一个，抱朴投师，师还接否？哎，这个人他老是不回答，挺有意思的，咱们就光说这些不说言语的，说言语的一问一答，你看是不是不如这个好玩，是不是不如这个好玩，前面的人家问他答什么，然后再说一句诗，我是觉得不如这个好玩，也许我就是普化型了，我不是临济型了，反正我觉得这个就是还算是后期的亮点，到后期越到后期这个越不好玩了。这诗该挨棒啊，这诗该挨棒，随便你打吧。不知道刘涛说的是哪一个，刚才我们都说过了，该打的都打完了。问抱朴投师，师还接否？师以手拍香台，你可能说的是这个吧。师以手拍香台，登礼拜，刚刚贴这个，师以手拍香台。刘涛就是喜欢快，他喜欢快，他觉得刘涛有一个误区，他觉得他很快的说出来这个就是智慧，不加思索的说出来这就是智慧，所以他每一次就特别的快，快了以后呢，说了以后呢，就说的太那个啥了，不，然后就被人家怼。一般的就是刘涛，就是被所有的人都怼了，怼了多少年，他这个打坐也打得磨磨蹭蹭，蹭蹭磨磨的，所以他是来来回回左左右右的，这被各种人怼了5年了。抱朴投师，师还接否？其实啊，你就是不说是不是一定要论一个快慢的，看什么时候了，没啥快慢，没啥快慢，你就是思维答也无过，不思维答也无过，都好都好。抱朴投师，师还接否？对于那种的有对机的人，就是说对机的人，该快的人你就快，该慢的人你就慢，应该是这样，这样比较好，就到时候自然知道。大部分人不是那种该快的，但是该快的时候快，它有助于它，有助于它去掉那些东西，但是一般的都不到那个时候，不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慢一点答，都没事儿。你很快的说出来个东西，说的这个道理都对，但是不对它的机，不对它的机。抱朴投师，师还接否？师以手拍香台，僧礼拜，师曰礼拜则不无，其中事儿做陌生。师却拍香台，师僧却拍香台，师曰舌头不出口，舌头不出口。这个师还挺自负的，抱朴投师，我就是我现在是一块玉，这个玉啊就是欠雕琢， 我但是我是一块玉，我看你怎么接啊，你还接不接啊？师啪就拿手拍香台，然后僧就礼拜了。你已经接了，师说，哎，就算吧，好了，就算是你有个礼拜了。你说说你礼拜了一个什么呀？你我到底怎么那个你的呀？怎么怎我到底怎么雕琢你了？让你变成了一个真玉了，从朴变成玉了。你说清楚啊，你说清楚啊。僧就拍了香台，僧拍什么香台？僧应该拍他。师曰：舌头不出口，舌头不出口，你说不出来吧？你看你说不出来吧？师父说：你看看，我就知道你说不出来，我就知道你说不出来。所以这个师父啊，他狡猾大大的，他狡猾大大的，就是这个僧未必是一个不伶俐的僧，但是这个师呢，比他更狡猾一点，就是根本这事儿可能是这个僧未必没得，但是这个师啊，就是更狡猾，更油滑一点啊，就是说更灵机一点，舌头不出口，我就知道你说不出来。幸亏没打算接，那你接接试试嘛。师将试计，老板罪过不？不罪过。舌头不出口。老板说算了，不拍我了。袁老板说不拍我了。师将试计，三日前令侍者换第一座来。师卧，出气一声。坐唤侍者曰：和尚渴，要汤水吃。师乃面壁而卧，临终令极重，乃斩两手出舌视之。时第三座曰：助人，和尚舌根硬也。师曰：苦哉苦哉，诚如第三座言，舌根硬去也。言其而计，是少龙大师。这个实际上是两则公案，他快死了，他一口气咽不下去啊，他咽了两口气才咽完，咽了两口气。他快要去世了，然后呢，去世之前三天，让那个侍者把那个首座换过来，第一座就是首座，然后呢，那个他就卧在那儿，出了一口气儿，手座一说：哎呀，和尚渴了，快给他汤水吃，给他汤水吃。然后和尚一听啊，面壁而卧，不搭理他了，就是他出，看样子这个气儿不是这个气儿，是问他这事儿如何呀。但是手座没领悟，以为他要汤水喝呢，他面壁而不搭理他，出气一声，就是他不放心呢，就是这事儿如何，实际上就是这事儿如何要交给他，但是呢，他这个手座没领会，和尚渴要汤水吃，他就面壁而卧，是这一个。他出气一声，你就试着你就问问他吧，你说哎呀，师傅你有啥放不下的呀？你问一下他嘛。你是不是还有啥事儿啊？结果手座都带他说完了，哎，他要喝水，给他个水给他灌下去。天哪，他哪是这个呀？不是这个，就问他一下就完了嘛。师傅，你有啥事儿啊？你放心走吧，没事儿，我这边没事儿。他怕没人承担啊，没人继承啊。放心走吧，我这没啥继承的，你放心吧，这不就完了吗？然后临终令极重，临终的时候又要召集大家，你看看他没就是快死之前还要找事儿，找了一次事儿再找一次事儿，临终前令极重，死不瞑目啊，这家伙快死了还极重啊，乃斩两手出舌视之。临终了极重了，这时候已经病的呀，说不出话了，什么都说不出来了，就躺在床上把两个手一摊，然后舌头伸出来了。然后第三座说：哎呀，大家快看，老和尚的舌根硬了。师叔曰：苦哉苦哉，诚如第三座言，舌根硬了，就是没法说话了嘛。老和尚的舌根都硬了，助人，老和尚，大家快看，老和尚的舌根都硬了呀，不行了，舌头吐出来了。然后一个舌头吐出来，以为他不行了，结果那师傅被他气得又回过劲儿来了。哎呀，太倒霉了，我这个是竟然这样说，太倒霉了，苦哉苦哉。哎呀，就如你所说，我的舌根硬了，就这样吧，就这样吧。言其而计，是少龙大师。这个第三座也不知道是真不知道，也还是假不知道，跟这个首座一样，这个首座跟第三座也就是说是 是真不知道呢，还是知道故意气他呢，都说不准。这首座跟第三座像个捣乱的似的，他偏偏有东西咽不下去，首座跟第三座专门装不知道，装不知道，不知道。哎呀，这老和尚舌根硬了，哎呦呀，舌根硬了，就是个苍天啊，苍天啊，我就舌根硬了，走吧，嗯。你说我走我就走吧，就像说老人去世了，老人，哎，你说我去世就去世吧，实际上老人没离开过咱呢。但是老人说，哎呀也罢，你说我去世我就去世了。但是老和尚憋了一肚子气，对，老和尚中风嘛，就是啊，老和尚中风嘛，就很像第三座说的，老和尚伸手吐舌头给大家看，还会吗？还会吗？结果第三座蹦出来说，大家快看，老和尚中风了，大家快看，老和尚中风了，就这样。说老和尚气的一气之下走了，不搭理你们了。嗯，我也觉得像是没人接法脉了，没人接就没人接，没人接就算了，有人接当然好，有人接当然好，但是也不能强按牛头吃草啊。所以就是接法脉这个事儿是最大的事儿，就是你别让佛法断绝啊，至少别断在自己这儿啊，别断在自己这儿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佛法之真意，佛法之真意它不建立一个东西，但是它也不断灭，这个东西的话，这个真意一直有人传着，以后的话根据机缘，有可能大红就大红，没可能大红就不大红，但是别断绝就行啊，不断灭嘛，别断绝就行啊。但是就这个不断绝也不能勉强，假如说真的因缘不具足该断绝了，那也没办法，你总不能为了不断绝你急了，你就在那告诉也没有用，这个事儿是没有办法按强按牛头吃草的，没办法按牛头吃草的。张师栋师兄你就轻松点，没事儿，轻松点，别这么郑重的猜应该是应该不是，嗯，可怜捣乱的，嗯，这老和尚也是潇洒。老师物字是什么意思？物字的意思你查字典就行了，查字典就行了。别气我，说舌根硬暗示无法表法，对呀，啊，嗯，我舌根硬了，舌根硬了不是好像吗？人家走了都身体柔软，他舌根硬了，嗯，舌根硬了，也对也对也对，嗯，也对，再看一看，也有道理也有道理。大家快看啊，老和尚现在表不出来法了啊，然后说哟苦啊苦啊，我索性就表不出来法走也，嗯，就这样走了，嗯，也有道理也有道理，嗯，张师栋高兴了吧，说个有道理你就高兴了。德山存德禅师，顶州德山存德慧空禅师，僧问如何是一句，更请问如何是和尚仙陀婆，师曰昨夜三更月渐明，这个没有什么出奇之处，这个主要是讲一下什么叫三陀婆。我查了一下，三陀婆呢就是说是这个以前的时候啊，那个刚开始的时候解释是食言，实际上的话不是说是食言，那个我理解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就是古时候啊，它就是盐水气马。把这个涅盘经拿出来，咱们顺便学一学涅盘，我搜一搜啊，咱们顺便学学这个还有的讲，要不然公案讲起来的话我也很尴尬，很多公案没法讲，学一下这个如来密语甚深难解，譬如这个是大波涅盘经第十卷啊，大波涅盘经的第十卷，这个第十卷是如来性品啊，如来性品第四啊，如来性品第四，如来密语甚深难解，譬如大王告诸臣，仙婆陀来，仙婆陀者一名四时，一者盐，二者气，三者水，四者马，如是四法皆同此名，有志之臣善知此名，若往喜时所仙婆仙陀婆，便即便奉水，若往食时所仙陀婆即便奉盐，若往食已将欲饮将所仙陀婆，即便奉气；若王欲游所仙陀婆，即便奉马。如是至诚善解大王四种密语，就是如来的密语啊，很难解的。你比如说是大王告诉诸臣，仙陀婆来，就是在印度语里面，仙陀婆三个字儿代表着四个意思。第一个指盐，第二个指那个容器，第三个指水，第四个指马。 它一个词儿呢就有这四个含义，这四个含义都用一个词儿，但是呢那个聪明的那个大臣呢，他就知道这四个词儿，就是说这四个含义，同样一个词儿，这四个含义就是在不同的时候它代表着不同的词儿，代表着不同的含义，这一个词儿在不同的时候，在不同的语境中，它就代表着不同的含义。假如说大王是洗的时候说拿仙头婆来，那就是说你给他水就行了。假如说大王吃的时候说拿仙头婆来，你就给他盐。假如说大王食完了想要再喝点水啊，喝点什么姜啊什么消化消化，他说拿仙头婆来，你就给他一个瓶嘛，给他一个盆儿，给他一个杯子嘛。假如说大王想要去出去走路啊，游山啊什么的，想要外出，他说拿仙托婆来，你就把马给他，就是看根据什么时候，这个同样的一个词儿，它代表着四个意思，代表着四个意思，就是想要的，想要的，他就是说是他在放在不同的语境中，它的意思不同，同一个词儿放在不同的语境中，它的意思不同。咱们接着往下看，如是善至臣善解大王四种密语，是大成经亦复如是，有四无常，大成至臣应当善知，若佛出世为众生说如来涅槃，臣当知此是如来为记长者说无常相，欲令比丘修无常想，若复说正法当灭，至臣应知此为记乐者说苦说于苦相，欲令比丘多修苦想，或复说言我今病苦众生败坏，至臣当知此为如来为记我者说无我相，欲令比丘修无我相，或复说言所谓空者是正解脱，至臣当知此是如来说正解脱无二十无有，欲令比丘修学空想，以是义故是正解脱，则名为空，一名不动，不动者是解脱中无有苦故，是故不动。先说前面的，就是说用这个比喻，大家应该知道啊。如果是这个佛出世的时候为如来说这个涅槃呐，这个涅槃的意思也不一样，就是涅槃涅，就是现在给你示现涅槃，给你示现涅槃是为什么？如果是和尚仙陀婆。对对对对对，梅林呐、啊、很聪明，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是这个意思、啊、是这个意思。如何是和尚密语？昨夜三更见月明，嗯，你这个公案已经解释完了，这个公案已经到这儿了。昨夜三更月见，如何是和尚的密语？哟，昨天晚上三更的时候那个月是最明的，现在月已经不明了，昨天晚上三更那个月是最明的，昨夜三更月见明了，要早错过也，早错过也。秦师兄问啊，11点到1点这一座能算第二天的那一座吗？你要是问刘涛可就麻烦了，因为我们涛哥他经常是隔夜不休，不是不得隔夜不休，他经常这样的。你要是这样的话，就不好。你这样吧，你有什么事你尽量别就是算到第二天那一座，你尽量别这样，你就是12点打，这样的话总有个算头。因为我们往后拖的这个，有的时候个别的时候他也是夜里11点打。你能够保证三年中没有夜里11点打到1点吗？就是你所以说你这个就是说打的时候的话，你从12点开始打，要不然的话你该早的时候早，该晚的时候不该早的时候早，不该晚的时候晚，你这再一拖有可能就24小时了呀。你比如说你到1点钟你做了这一座，然后呢你晚上回去没有做，第二天晚上你再夜里头就是说是一号就是31号的1点的那个11点钟做到1号早上1点，然后1号你就没有做吧，2号你再一延迟，2号再从2号的这个晚上11点做到这个3号早上的1点，那你就是1号的这一座跟2号的这一座中间整整隔了48个小时啊，整整隔了48个小时，这就不好了。所以说你就尽量的还是那个吧，还是尽量的就是说12点再做，你就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你把你的命扔了它，你就该做，就是三年内不会有事的。你就是真的错过了，当然你要注意休息，但是你真错过了，你只能咬着牙的做，挺一挺啊，休息会恢复过来的，你放心吧。第一个是错过了休息，打坐错过了休息一定能恢复过来，第二个是打坐错过了世间办什么事儿，一定能够补救得过来，这两个都是肯定。你不相信你就算了，你就别修了，你要修你就死心塌地，就是2个小时你就死了，你别管你的生命。这么说我们这里头希望别有外人，要不然一听咱这佛法跟啥似的，这跟自己人说的啊，跟自己人说的。打完3个小时完事儿，打3个小时，对啊，你打3个小时看看他能不能打，
你别从11点做到1点，你从11点做到2点，他立刻泄气了，他不愿意，他不愿意，他不愿意。这说的是如何是和尚仙陀婆，如何是和尚密语啊？哟，我的密语早过了，你这早错过我的密语了。你这么问，我的密语早错过了，你没听到，我早说完了，你没听到。就是昨夜三更月渐明，渐月明，嗯，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大般涅槃经要不要学？刚才没解释完，然后呢，就是要哈，要这个讲经就是翻译一遍，大智臣也应该这样的话，就是有智慧的这个佛子也应该这样的。你看看他那个佛啊，视线涅槃是为什么呀？因为有的人他总觉得这个世间的事他能够常住，你要知道他不是常住的，他会无常的，他会变化的。为常住的人，问他认为是常住的人，给他现无常相，给他现无常相，这样的话让他修无常，让他修无常。还有的呢，就是有的时候会说正法当灭。为什么说正法当灭呢？他就一直在这乐着，他不肯学，反正我有啊，佛会一直在这儿的，我就等吧。这个时候呢，就在这乐着的，就说苦灭了不就苦了吗？苦相早晚就来，就会提醒他。或者说我现在苦了呀，就是众生破坏呀，这就是他们之间呢，老是有人我是非什么的，就是让我就生病了，然后也没有和僧了呀，所以说要让你就是为别那么执着，要修无我呀，要修无我呀。还有最后一个有点不明白，就是说空是正解脱，就是说空正解脱，没有说空是正解脱，这是说这个正解脱没有二十五有，欲令比丘修学空想。就是有的人他认为正解脱真的就有一个25个特性，其实25个特性也是方便说。他要是真以为正解脱有25个特性，他执着在这个上了，我就说正解脱是空。我说正解脱是空，正解脱啊是空，也叫做后面也有啊，一名不动，为不动者是解脱中无有苦故，是不动，是正解脱为无有相，是为无相者，无有色声香味触等，故名无相，是正解脱常不变异，是解脱中有无有无常热恼变异。是故解脱名曰常住，不变清凉。或复言说，一切众生有如来相，至臣当知，此事如来说于常法，欲令比丘修正常法。是住比丘若能随顺学者，当知是人真我弟子。没有什么说法。昨夜三更月有什么说法吗？这个三更月我印象中是确实没有说法。为什么？因为最早说这个的我记得是南泉，昨夜三更月渐明是南泉说的，你去找一找，这都是后人说他的话了。就是这个话应该是就是对于禅宗都在这禅林混了很久了，他知道这个话的语境。以前的时候禅那个南泉说过有的，对。当知世人真我弟子，善知如来微密之藏，如彼大王智慧之臣，善知王意。善男子如是大王，亦有如是密语之法，何况如来而当无耶？善男子，是故如来微密之教难可得知，唯有智者乃能深解我甚深佛法，非世间凡夫品类所能信也。这是大般涅槃经的原文。这个大般涅槃经它翻译的很圆融，很有就是现在汉语的味道。就是大家看，就是如来真有这个微密之藏啊。三更有时候也会有月吧，三更当然会有月。三更的时候月明很正常啊，他就是说三更的时候月明嘛。这个地方说的并不是三更，它主要突出的是这个月明，在你没有着意的时候，那个时候最明了，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月色普照，不是这个意思，也是这个意思，错过也，也是这个意思。昨夜三更月渐明也是错过也，有谁有空的话上百度上搜一搜。我们回到这个经文上讲啊，经文上就说了，这个解脱是所以说就是说要告诉他是没有那些二十五有不可得，所以说是空。所以说啊，正解脱是空，正解脱也叫不动，因为正解脱中没有苦没有乐，所以叫不动。正解脱也是就是没有相，没有相就是无相。为什么说它无相啊？因为正解脱无色声香味触法，无色声香味触等。什么意思啊？你不要从色声香味触上去判断它解脱， 这就叫无相，很简单。你看这个话一分析，跟自己一贴边，你就知道了。哎呀，好久不见，师兄修行很好，为啥你气色这么好？说明你修行好，这不是色界吗？声音好不也是吗？你的又你是不是声音洪亮，或者你说法怎么怎么样，就是非要从这上见。香就是不是说了吗？人家说到了终南山，说终南山有一个修行最好的老人，我说那修行最好的老人是什么样子？你说说是什么样？他说他一抱你，你浑身都是香的。色声香味触法，味触法，味就是修了佛法，是不是就是滋味敏感了？触啊等等，就是你别以这些相来判断，以这些相来判断他修行的好坏。也就是说什么呀？我们要不要以境界判断啊？判断自己是不是得到了？别在意那些境界，别搭理那些境界。我跟你说，那些境界应该扔得远远的，远远的。这么说吧，真正的修行人，他只要苦用功，他不管境界不境界，他不提境界不境界，他也不在乎境界不境界，他自然转变。他转变了就是转变了，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得用大功。尤其是有一些人格上有问题的人，他修心中心，他不是不能改变，他能改变，但是他得吃的苦比别人多，他不是简单的每天做两个小时就做三年就完事儿了，还是应该在这个中间呀，加加做，吃吃苦，用用功。心中心就这一点一方便，就是打坐，你不多打坐能行啊？你就至少三年内你得曾经打过，多打过坐也行啊。当五日正红，三更月更月一明，这个就是另外一个了。这是另外一个了，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味道。三更，昨夜三更见月明的意思就是说，首先呢，那个是乌漆麻黑的，但是乌漆麻黑明明有一个月亮，就是你已经错过了，是昨天晚上乌漆麻黑的时候，那个月亮正明的时候，你就把南泉的搜出来就可以了。试问南泉知有的人向什么处去？山前禅月家做一头水姑牛去。诗曰：谢和尚指示云，南泉曰：昨夜三更月到窗，昨夜三更月到窗，昨夜三更月到窗。就是那个他已经悟道了的人啊，悟道的人嘛，悟道的人，这个事儿绝不是无，绝不是断灭。悟道的人，悟道的人，他干嘛去？悟道的人做牛去。哎呦，我去做牛去。哎呀，我的妈呀！昨夜三更月到窗啊，昨夜三更月，那是昨夜的了，那是昨天的了，昨天的了，你还着着那个干嘛呀？那是当时的对着你那个话的方便说，你怎么还揪着他呀？昨夜三更月到窗，昨夜三更的那个月的明的，你到现在还揪着他。昨夜三更月到窗，那是这照亮昨夜的，不是照亮现在的。跟这个也是稍微有点不同。如何是和尚密语？昨夜三更月见明，也可以说早错过了，早错过了。在你的问里这么说，我的如何是和尚密语？你这一问已经就是的，你我的密就在你这一问里，我这密就在你的一问里。是正解脱常不变异，是解脱中无有无常热闹变异，解脱中没有什么无常热闹变异，解脱中就是没有变化嘛，不来不去嘛，所以解脱是常住不变清凉。或复言说，一切众生有如来性，至诚当知此事如来说于常法，欲令比丘修正常法。就是说一切，就是他看到了无常，他看到了无常，他又担心啊，他总是在这惶恐啊，这时候就跟他说常了。所以说一切众生本具如来德性，是这个意思。若住比丘，所以说一切如来，一切众生本具如来德性，这个话是跟学佛的人说的，你去跟个凡人说一切如来本具如来的，一切众生本具如来德性，说了没有用，那是谤佛法，那不行。这个是跟学佛的人，因为学佛的人都知道是日已过如少水鱼，都知道是无常的，每过一天少一天了，就是这种人说一切众生，他正在找如来德性呢，这时候就告诉他一切众生有如来德性。还有一些过了千座的，天天挂在嘴上，你修千座修得如何？哎呀，本具如来德行，这就是他还是害怕找不着，所以这句话要挂在嘴上。这句话随便挂在嘴上的人是有落处的，是有落处的。此事如来说于常法，欲令比丘修正常法。是助比丘若能随顺学，就是比丘你要能够这么学，你要能够活学活用，这样的人才是我真的弟子，你才知道如来的微密之藏啊，如来的微密之藏啊，就像是那个智慧的聪明的大臣，他就知道大王的意思一样啊，这样的大王啊，大王还有这样的密语呢，还有这样的密语呢，何况如来呢？如来也有密语啊，如来也有这样的密语啊，如来的密语就是这样来回变化的，所以如来微密之教难可知，只有智者乃能解我甚深佛法，非世间凡夫品类之所能信也。 最近我也在翻那个《涅槃经》，哎呀，很荣幸，我最近的工作终于清闲了点儿。我翻了一下《涅槃经》，看到了哪儿啊？也很好玩，讲到了哪儿呢？就说有一个女的，她儿子去世了，然后这个女的就很疯狂啊，她很难过，然后就哭得不行，哭得就全身都没有衣服了，她都不知道，还在大街上哭。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就现在她跟前了，结果这个女的一看，呀，这不是我儿子吗？因为释迦牟尼佛就是现的是跟她儿子一个样子，然后这个女的就得到了安慰，然后呢清醒了，清醒了，释迦牟尼佛就给她说了法，然后这个女的呢就修道修法就正道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好像是波斯匿王，波斯匿王就是哦，有一类的族人，然后他们要害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族，然后呢就是那是他们就斗争嘛，就战争，然后回头就把这一族的人呢、啊、这个眼睛啊都弯了，手脚好像都砍掉了，然后这一群人就很痛苦很痛苦。哦对了，当时这个女的很难受的时候，她喊了南无佛南无佛，然后释迦牟尼佛就现到跟前了。然后后面的这个故事说的也是这些贼啊，就是被那个什么被弯了手脚弯了眼睛，然后也很那个治愈不了嘛，就很难受很难受，然后很绝望的时候他们就喊南无佛南无佛，然后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听到了，就是化成了那个山里面的香风，吹了香风给他们一吹，他们就痊愈了，痊愈之后他们安心了，然后就给他们讲道，然后他们就修法就正果了，就是这样的。然后释迦牟尼佛说，你以为我有大神通吗？其实我根本都没有大神通，我根本都不知道，这也跟我没有关系，这就是大慈悲力呀、啊、大慈悲力呀、啊。然后就说我那个什么，有的时候啊他说法的时候啊会让人生烦恼啊什么的。释迦牟尼佛说，那我们绝对不可以让别人生烦恼。他说就是他又举了好多排比的例子，说假如说就是宁可让这个菩萨堕到阿鼻地狱去，也不可能让这些人就是让众生啊，让这些众生啊听法的人生烦恼，就是说了好多好多。然后他说了这么多这么多排比，就说的特别狠。说完了以后，那个弟子就问他了，那弟子的名字我忘了，他说那你为什么还那个就是杀那个婆罗门？原来呀，释迦牟尼佛以前呢，就是因为婆罗门谤法，释迦牟尼佛就把婆罗门给杀了。然后他说，那你既然不让他那个众生烦恼，你为什么还杀那个婆罗门呢？你看看，所以大家都只看到释迦文佛的这一面，没有看到释迦佛有五的这一面。实际上大波涅槃经里有这一段。然后释迦牟尼说，你呀，你可别冤枉我了。他说就像是一个人，就是他这个地方讲到了有一个名字叫吉喜，我们是不是说的太偏了？有一个地，就是菩萨地，是叫吉喜一子地，这个地大家没听说过吧？这个地的意思就是说的是，就说是他那个就是对于那个众生啊，就所有的众生他都没有分别，就像他的孩子，而且是他唯一的孩子一样，就这样对待众生，所以怎么可能让他烦恼呢？所以然后人家就问，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杀那个婆罗门呢？他说，你想想这个孩子，你眼瞅着他犯了可大的祸事，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了，那最好怎么办呢？最好就是你先给他，让他从头再来，就是这并不是在灭他的命，这是为了他好啊，这是为了他好，实在没办法，为了他好，并没有生任何的杀心，他还是慈心。有这一段，大波涅槃经里专门有这一段。所以说杀法度这个，它不光是藏密里面，我也看着很惊讶，它是在那个佛大波涅槃经里是有的，他根本都没有起任何的杀心，绝对没有起任何的杀心。嗯，这就说完了，说完了。一般人来说，说自己有落除的人根本就没有落除。杜师兄，你这个说法虽然很对，但是呢，你现在这个阶段，你刚开始，你还在是初修，你应该坚持修心中心，别耍这个小聪明。你这么说你自己的落处很大，你都不知道，你就落在我们这儿了，让我们茶馆的人都拿住了你的把柄，你别耍这种小聪明。吉喜一子弟正听得热闹呢，没了，我大概就看到这儿，因为他用的排比的故事很多很多，我只是感到很惊讶，哎呦，他原来还有这样一段，就是他说了很多很多，特别感动，说无论如何不能让众生生烦恼。说完了这一段，下面一个弟子猛地出来说，那你为什么杀婆罗门呢？然后说，哎呦天哪，我可是从来没有起过杀心呢。然后就说了，就像是那个孩子，那孩子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了，这个时候让他来，让他从头再来，根本就不是那个什么，根本都不是饿他，根本都不是杀他，你可理解错了，那对孩子的爱完全是胜过自己啊。 再打那他刘涛就要打你了，对对对，刘涛就要打你了，刘涛这一个说的少了，刘涛这个刘涛应该得打他了，这梅师兄小心棒子是瞎棒哦。所以说啊，就是说应该是指修的修行，应该是修行，就是修法，好好的修法，好好的修法，你自然能够了知如来密语。你这样看那个一大藏教看起来的话，就是就知道了，哎呀，这个王这时候是要杯子的，那个时候是要马的，这个王这个时候是要喝水的，这个王这时候是要盐的，给他点盐。他你一看佛经就是这样的，你要是自己不修正啊，不修正到这儿，你看佛经那你就蒙圈大了，你就在里头盲人摸象，在那儿猜，所以说要实证，实证的中间你有的时候没有把握，你再看佛经来，然后再实证，再看佛经也可以这样，但是说实证是一定少不了的，就现在人的根气一文千物这种的，就是那个臣他一见到大王他就变成个聪明人了，没见过，没有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现在没这种根气。正前后涅盘经走起，涅盘经已经讲完了。你知道涅盘经怎么讲的吗？前尾涅盘经就是我教如荼毒蛊，我教如荼毒蛊，就是我这个教啊，就像是荼着毒的那种蛊。那蛊的声音一敲啊，四面八方的人都闻到蛊声了。但是佛用的这个比喻很好玩，佛说就是因为这个蛊上荼了毒，所以说他一敲啊，闻到蛊声的人全死光了，这就是涅盘经。如荼毒蛊，闻者皆丧，还涅盘经走起呢。涛哥，你就是这种缘分，你就是这种缘分，就是老板已经不计代价的，就是开心了，只要是你挨打。闻者皆丧，对对对，涅盘经就是说的是我叫如荼毒蛊，你以为我释迦牟尼佛说了什么？我释迦牟尼佛说的就像荼着毒的蛊，只要是听到我说话的全死了。杀尽成佛说的完全是慈悲啊，没有说杀，没有说杀，杀尽成佛啊，说的是闻者皆丧啊，闻者皆丧那里，佛可没有说成佛，佛说的是杀尽，佛说的是杀尽。十双灰禅师僧问世尊：先世先度五俱轮，和尚出世先度何人？师曰：总不度。曰：为什么不度？曰：为一不是五。这个轮啊，这个轮子写错了，这个轮应该是天轮的轮，天轮的轮。因为这个就是那个最开始的时候，那个五比丘啊，五比丘的时候，他们过去世的时候跟释迦牟尼佛他有这种血肉关系，血肉关系叫同轮，所以说五俱轮是这么来的。哎，等一下，我这个稍等稍等啊，哦，这回看到了吧，看到了吧。轮，对对对对对，天轮的轮，天轮的轮，那个铜轮，这个楞严经里也有说过嘛。阿难不是就是差一点犯了大错嘛？释迦牟他很紧张，然后很忏悔，很难过，然后呢痛哭流涕，跪在佛的跟前，要佛给他奢摩他大定嘛。佛就说你我同轮嘛，佛就说了你我同轮，就是你就不有话直说，没事没事别着急，咱两个都是就是同都是血肉兄弟，你怕啥呢？就是你别担心别害怕啊，就是你就直说你当时的时候为什么出家呀，就是佛是这么说的。这五个人也是这个，这五个人就是过去世的时候他跟释迦牟尼佛就是具有这种亲属关系，具如亲属关系。转四地法轮，转四地法轮，这就是最开始的五比丘，简单来说就是五比丘，五比丘。这个十双灰禅师僧问世尊：出世先度五比丘，和尚出世先度何人？是我不度。为什么不度？因为你不是五比丘，因为你不是五比丘，因为你不是五比丘。这就是这个回答也不说特别的亮点，但是咱们看一看，就是说那个五灯会员里面经常有很多的黑话，很多的暗语，咱们看一看这个黑话暗语。像上面说的那一个就是仙陀婆，就是还有这个，这就是说你也要有一些那个什么呀，还有三更月，那个昨夜三更月见月明啊，就是这一类的话，这一类话你就知道啊，就是以前的时候对于禅宗公案呢，对于佛经啊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就是看这个禅宗的这个，你别说所有的经都学，但是说有几个经就是给列出来，就是心经、金刚经、圆觉经、维摩诘经，还有大般涅盘经。我这是我的体会啊，我觉得是就是说是从这个 同伦是同胞兄弟吗？伦就是说你不是伦理关系吗？伦理关系不一定是同胞，不一定是同胞。你像佛跟阿难就不是同胞兄弟，他是表兄弟，他是表兄弟，就是有血肉关系，有血脉关系。大家可以再补充一下。我觉得就是，哎，华严经、楞严经有，楞严经有，华严经的不多，华严经的不多，刘涛涛哥，就是华严经里的东西不多，因为华严经啊，它太大了，80卷华严，看华严的不多，看华严的不多，就说是华严经常被引用的不是特别多，楞严经被引用的也不少，但是楞严经引用的，其实你看《大般涅槃经》很奇怪，它引用的很多，你没发现吗？维摩诘经就不用说了，维摩诘经什么净明云，那都是维摩诘经，那个什么里面那个禅师开示净明云，这都是维摩诘经，这就是维摩诘经说，这就是净明云。为什么没有讲僧伽叉经呢？佛上说，网络上说抄这个经得意，很好奇。哎呀，梅林师兄啊，你肯定没有看过经，你去看过经就知道了。任何一个经，他可能都说这个经是，非常得意的，非常得意的，就是这个经是很正常，就是说经啊，就是这个经是无比殊胜的，几乎每个经的结尾都是这样。你看经多了，就对这个殊胜就麻木了，这个经常是这样的，都有。他说这个经的时候就会这么说，很正常啊。金刚经不就是吗？消50世罪业啊什么的，这个福德呀，多少多少福德，比这个福德多否？什么什么的这些，禅空师啊，他讲的经就是说讲的经就是都意思都是还挺有意思的，但是这些经都是属于是不是经常的，不是我们知道的经常性的那些经。如果经常我们知道的就是这些经之外的，其余的这些经要看起来要花很多很多的精力，花很多很多的精力，我们不一定有这个精力。你如果你将来有这个精力看一看也好，但是有几个经啊，就是等于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这些经是基本经，你将来你先看这几个，剩下来的有的时候你看看其他的，就像刚才我说那个《大般涅槃经》一样，古人也有，古人他看过了哦，这个经排比的很多，他有的时候他把要点给你列出来，你比如说像，我记得谁呀、啊？藕益吧，藕益是谁呀、啊？是藕益吧？好像有一个，月藏之金啊，有一个这个，他就是他月藏之后的话，每一个经他都给他浓缩了一小段儿，给他写出来了。他看完了，哦，这个经讲什么啊？他就都把它给写出来了，就是说你就省得你再看，简单来说你就看一遍。我告诉你，这个经讲的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都是老师以后的方向，谢谢你，谢谢你，前辈师兄，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good study，day day up，一切经皆从此经出，哎，对呀、啊，一切经皆从此经出，这句话多有力量啊，多有力量啊！但是这种话，楞伽经也有，就是说我讲的是空。就是说我这个就是讲的是空啊，还有什么呀？就是讲了几个意思，就是讲的这个空义，就是所有修陀罗讲的都是这个意思，都不出这个意思啊。这个涅槃经里、楞伽经里是这么说的啊，所有的修陀罗都没出这个意思。当知虚空深入心内，犹如片云点太清里。当然是楞严啊，第一个是楞严，第二个涛哥呀。你要知道这里头有老师，简单的说，老师他会上这个 QQ 的，上茶馆看咱们在这胡聊天的。你能不能把那个太清给写成清明的清啊？提醒你多少遍了啊？你能不能在公开场合别写错别字儿？咱老师看着闹心的。说法性。这个是最典型的楞严嘛？你咋会忘了呢？这是最典型的楞严。那接着往下看啊，这个事儿已经跟刘涛说过好几次了，他老是错别字儿，注意场合。没事儿。成州芭蕉禅师僧问：从上宗称如何举唱？师曰：以被人冷眼驱破了妖冶，问，不落助缘，请师指指。师曰，有问有答。问如何是和尚为人一句？师曰，只恐舍离不问。问如何是相去底人？上次说多看两遍再发。
多看两遍再发。如何是向去底人？诗曰：董家稚子声声哭。曰：如何是却来底人？诗曰：枯木立龙露爪牙。这个没有太多，没有太多。是从上宗成，如何举唱？是说有已被人冷眼驱破了也，就是从上宗称怎么举唱啊？你这一说的话，宗称都被你拉下来了，哪有什么宗称啊？已经被你拉下来了，你这句话太煞风景了，你这句话就没啥宗称可讲了，没什么举唱的了，这个就完了。不落诗缘有时，不落住缘有时直指，就是你不要跟我说那些那个什么的话，那些方便语啊，你必须要给我答那个最究竟最究竟的那个方便的话，一句都不可说，就是你必须要说不落住缘，你不许攀任何的缘，不落任何的因缘。你看就是有这个因缘他才说法嘛，没有这个因缘他不说嘛。你要不落因缘，你告诉我是什么呀？你看因为你有这个问，所以我有这个答啊，就是不落因缘，我就偏偏给你落这个因缘，偏偏给你落这个姻缘，后面的就不看了，就这样吧。你看不懂的，你可以看这个肥田慧觉禅师，看着这些禅师说话呀，好像是都不明白呀之类的。这个，就这个顶上也是的。凭我的风格的话，我们把前面的略掉啊。向去和却来，却指什么？如何是向去的人？童子董家稚子声声哭。如何是却来的人？枯木聋哑。向去的人就是修道人嘛，修道人，修行人，修行人，修行人就是像那小孩子声声哭，修行人。如何是却来的人？却来的人就是那个再来呀，再来的人呐，就是向去的人就是修行修道的人，修道的人要去正道的人，要去就是那个根本智，却来的人厚德智，呸，这么说话难受的要死，难受的要死。枯木立龙露爪牙。要想看一个枯木立龙露爪牙，龙露出来爪牙，基本上你的命也没得活了。肥田慧觉禅师，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啊？叫肥田。这个地方肥田的话，这么肥的话，应该种什么呀？师就打他，然后后面他有一个偈子：修多好聚往功夫，返本还原是大愚。祖佛不从修正德，纵行玄路也崎岖。这是他给的一个句子。这句子这个句子不用多解释吧，不用多解释吧。别在别的上找了，别在别的上找了，不能在名句上找，也不要在功夫上找。不解释，对，不解释。有的人他看不懂公案，你就看看这些，看看禅师他告诉你怎么修行的，这也可以啊，这也可以啊。再接着往下看，中间呢有几个都略了。凤翔府石柱禅师游方时到洞山，时前和尚垂语曰：有四种人，一人说过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有一人说过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过佛祖一句，行过佛祖一句说不得，一人说得行得，一人说不得行不得。没有啊，哪个是其人？
这个有屏蔽的字了
啊，没贴上来呀、啊、
我重贴了一遍，好像大家也没看到。
敏感词是哪个呢？
是不是佛祖啊？
佛祖也看到了吧？没看到，还真是佛祖这个地方的问题。稍等啊，我加加工。
我也又重发了一下，看到了没有？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不讲了。这回看到了没？
你发的我没看到，我一句一句贴的，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哈？
看到了，这回看到了。喂，我在上课，等会儿联系啊。一人行说过佛祖一步行不得，一人行过佛祖一句说不得，一人行得佛祖也说得佛祖，一人说不得行不得啊，哪个是其人？说不得行不得。师出众曰：一人说过佛祖行不得者，只是无舌不许行，一人行过佛祖也只是无足不许说，一人说得行得者，只是涵盖相声，一人说不得行不得者，如断命求活。此事使女儿披枷带锁，善曰：舍离粪上作陌生， 该通份上灼灼凝章，山曰只如海上民工秀，又作陌生。是曰换人相逢，抚掌和和。嗯，这就是说辞，这就是那种叫下的文，是看不到什么精彩的地方，看不到什么精彩的地方。看看大家还有问题没有，我到时候再选一点，再选一点什么再往上贴，有一些我们就过吧。等到这个五灯会员中期，我们就大胆的往后删，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像这个无门关啊，还有这个一些禅宗的一些经典啊，都可以考虑讲一讲。缘悟心要啊，长居士语录啊，闭言录啊，这些都可以考虑，都可以过一过。嗯，这个反正我讲的这个份上，我会大胆的接着往下删。大家看看还有修行问题没有了，还有修行问题没有。后面的这些你看很多都是这种一说话就是在这儿做诗词，这样的话言语的力量就只是言语的力量，言语就起不到能打断妄想的力量，或者说他打妄想打的力量也弱呀。这个时候的话就禅宗已经开始不是特别的那个，但是也有亮色。看看大家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我们等半分钟，没有的话今天就提前下课吧。
倒没有提前，也可以稍微等一下师兄们吧，看看还有其他问题没有。我刚才接了个电话，刘涛你咋了？刚好你们说话那会儿我在接电话。你要打字呢赶紧撤，看我问的什么问题。大藏经里没有收读佛经经，日本大藏经你要去查。
有的，梅林刚刚看公案觉得有启发，现在老油条看了也不怎么地。那就老油条了就算了，老油条了看了不怎么地，就公案赶快放下。公案不可玩过头，公案的意思就是要启发你的，你就玩过头了都不咋地了，那就是不适合了，先放下。你这种情况就是应该是有的时候的公案对你还是有用的，如果你已经看到了老油条的份上的话，先不要看。我不太清楚你就是具体的看的情况，我知道你最近在看，刘涛他去打坐去了，还没撤呢，跟谁拜拜呢？大正藏里面是有收录佛心经啊，大正藏嘛，日本的新修大正藏，它的名字就叫大正藏。零四九二章，它大正藏里面的话，它有的分节是那么分，密教部的第二部，它有的电子版的时候，它给编辑的有这个零九多少多少的这个是编辑的一个头目吧，好像原来的大正藏里面没有。乾隆的那个版本没有，淡泊师兄啊，应该这么说，乾隆的那个版本岂止没有佛心经啊，乾隆那个版本里面没有的佛经很多。乾隆大藏经里面啊，一般的现在看用乾隆大藏经呢，只用来用学那个经典的经文，比如说是像楞严经啊，你可以从乾隆大藏经找个版本，就是说传统的。但是很多的那些要找全的经典，要找就是说考就是那个更那个全更那个就是没有那么多粗糙的错漏的，还是大正藏。大正藏的这个是这么说吧，专业的人都学大正藏，不专业的人看看乾隆大藏经也就行了。乾隆大藏经简称龙藏，它那个龙就写成了是那个龙。看了一段时间了，你不知道梅林看的是哪一个？梅林啊，你看一下齐老师跟老人的书信，那里面也有一些公案，你看那个吧。对，就是这个第十九册 number 0920，这就是我记得这个好像是后人编的，这个 number 0920。看完了，那就干活吧，梅林，整理整理齐老师的语音啊什么的，干活。哎，到时间了，老板交给你。
好的。师兄们如果没有修行上的问题，那我们今天的茶馆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个周四见，谢谢郭老师，我们下周见啊。